薛丁山和樊梨花在疆场见面，因为骊山圣母将梨花的终身许给了薛丁山，这姑娘就没和丁山伸手，用言语试探，那意思呢，薛丁山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如果知道咱俩别打，商量商量怎么能够把这场战事平息。那薛丁山一是要抓住樊梨花换回薛金莲和窦仙童，眼珠子瞪溜圆呐，白眼珠起红线，血贯瞳仁，是百枪就刺。樊梨花强压怒火，心想我可不是怕你，是因为师父将我的终身许给你了，可是我这么大姑娘怎么说呀，如果我说了他不知道这个事儿，我这脸往哪儿放，我再点他几句。薛将军，我不但知道你的生辰八字，我还知道你的妹妹双胞胎薛金莲，你的母亲叫柳迎春，对不对？要是一般人呢也得走走脑子，这丫头不跟我交战，老提我的私事，是为什么？薛丁山没走这根弦儿。啊呀，丫头，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疆场打仗就是你死我活，真刀实枪，是你看枪，唰，又扎一枪。樊梨花一学战马，急忙闪开。哎，薛将军，难道你师父没跟你讲？嗨，你听我师父干什么呢？你知道我师父，我不认识你师父，招枪吧，唰，又一枪。樊梨花一想，这个人性高气傲，脾气带躁，不教训教训他，他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以为我怕他。好，姓薛的，既然这样，接招吧。手中五凤朝阳刀耍了个花，唰就劈下来。薛丁山摆枪接下相还，这一男一女二马错蹬，学马再战。薛丁山可玩命，一招紧一招，一枪快似一枪。樊梨花用刀招招架架，躲躲闪闪，心想看薛丁山的相貌，一表堂堂如玉树临风，看他的脾气可太糟了，孬包脾气，可不知武功如何，我师父的眼力怎么样，今天叫他打我看他有什么本事。所以樊梨花故意的让着，只是啊，上虎欺身，下虎欺马，不忘了运刀，抽冷子扒给他一下子。在两军阵前惊动了程咬金和周青，程咬金往对前这么一站，手捻着虚然，我说周青啊，老爷子，樊江关咱们得下来了，你怎么看呢？哎，你看刚才薛金莲和窦仙童出战，没有一炷香的功夫，两个人被祸遭擒，可是丁山一出马，你看这两个说了多半天呢，没打就有门，这得了吧，这不打起来了吗？哎，那是假打呢，你看这丁山玩了命了，你看那个女的，你别看我打上不行，我会看这里有门，别有门了，真玩命呢。就这样，两旁军卒摇旗呐喊。此时樊红也登上城头给女儿关帝绕阵，明眼人一看就明白，一看薛丁山拼了命了，再看樊梨花招招架架，这怎么回事情？哎呀，这老樊红脑子可就转个了，不好啊，我不该叫我的女儿出战呢，嘿，他着急。两个人打了十个回合，二十回合，三十回合，到了四十回合，五十回合了，樊梨花暗暗的佩服，好，薛丁山年纪不大，可能比自己还得小个一岁半岁的，枪疾马快，万 战马军营真有斩将夺旗之勇，只是比我你稍差了点。谁让我的命运不好了呢？就因为我离家出走到山上学艺，我不得不下死功。一个女人没有真能耐就得受气。薛丁山，要这么打，我看着意思你得打了100个回合。我拿这个相公得了，我何不把他抓住，抓到城里我再问他，你师父到底跟你讲没讲？没讲不要紧，我师父可说了，我是认准了。主意拿定，二马分开之地，马头一个冲那么，一个冲这么，姑娘悄悄就把大刀挂好，一伸手在百宝囊里头拿出了百炼飞抓。百炼飞抓什么样的呢？一头啊是个大铁抓，像人的手一样，也是5个齿，在这手掌着呢有个铁疙瘩，这个东西啪一碰到身上，这5指自然就扣住。抓住之后呢，在后边是一个链，5金链，5金之精打造，1丈2尺长。链子的另一头还有1丈来长的绒绳，是生丝拧的，那我大拇指粗啊，结实啊。后边是个鹿皮挽手，这挽手啊要套在了手脖上，拿着飞抓哗啦一扔，只要飞抓碰上东西叭就扣住了，用绳一带，这么一蹬就蹬紧了，把敌将抓到马下。这姑娘打定了主意，伸手套好了挽手，拿着飞抓战马跑着呢，猛一回头，嗨，干嘛？扔飞抓要把薛丁山抓下马。这薛丁山呢也烦了，哎呀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这个姑娘既有如此本领，50回合没分上下，看的意思我不一定是他的对手，如果输在他手里太难看了，就凭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败在个丫头手，再说了我妹妹和仙童怎么办？我打死了得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一伸手把自己兜囊里的暗器拿出来，什么开书，我就想了，王禅老祖叫他下山的时候给他盔铠甲胄马匹兵刃还有走线银锤。这锤是什么样的呢？这个锤呀、啊、有人的拳头大，是死心的，后边挂着一条1丈5尺长的链子，这链子是5金之精所打造，坚硬无比。链子的末端还有7尺长的丝绳，能有大拇哥这么粗，后边也是个挽手，这个暗器都差不多。用的时候把挽手套住，拿着锤哗啦一扔，锤带着链子打到对方的头上后背，都能要性命。薛丁山今天就发狠了，他把自己的链子锤拿出来，站往相反方向跑。樊梨花也是，可是两人都想使暗器，这战马不是真跑，而是啊光两个蹄儿倒腾不出步。如果真跑呢，你身子往前一塌，马跑一条线，马的肚皮贴着地皮了，走得快。不想叫马真跑呢，是磕膝盖扒一点马肚子，这马肚就悬起来，这马就明白，嗯，这是叫我假跑，那假跑吧，搂得快啊，不出步数不小。战将呢用耳朵听着，听着对边的马褂銮铃声够了步数，猛然一学马，薛丁山一松手，哗楞楞把链子锤扔出去，往哪儿打？往樊梨花的后背。巧得很，樊梨花也是听了听对面的马褂銮铃声，一学战马，哗楞把飞抓扔出去了。怎么那么巧，怎么那么寸，正好飞锤碰着飞抓，叭就扣在一块儿，就这么巧。 薛丁山一用劲，蹬住了。樊梨花赶紧把链子搭在肩上，也蹬住了。俩人战马都撞开，干嘛？这可是拼力气，谁力气大就把谁给拽下马。没劲儿，没劲儿就摔下去就输了呗。樊梨花心想：哎呦，多亏我用飞抓，不然这锤非打到我身上不可。薛丁山也想：哟，这丫头会使飞抓，不行，我得把她落下马，我是男子汉。樊梨花蹬两顿，还没蹬动啊，一松手，给你不？这女孩心眼就是多，这一松手，薛丁山没有思想准备啊，他是一使劲啊，扑通，从马上摔下去。他刚想起来，樊梨花战马叫千里胭脂雪，没有那么快。薛战马倒些劲，手中大刀一举，别动，动我就杀了你。薛丁山一看，哎，我都跪那块了。樊梨花倒乐了，哎，薛将军，刚才我好言好语跟你说话，你横着眉毛立着眼的就是跟我哼，现在落在我手了，你有什么话说呀？樊梨花还在点他呢，意思你想想，你师父跟你说没说我们俩的亲事啊？哪知薛丁山又羞又臊，恨不能一头碰死啊。我叫二路元帅，龙虎双状元，现在是先锋官，竟被一个丫头打落在马下呀。嗯，姓樊的，我既然输在你手，要杀开刀吃肉张口，皱着眉头，非为英雄，你杀吧。樊梨花微微一乐，薛丁山，杀你还不像免个臭虫一样吗？现在我不杀你，我放你回去见你的父亲，我有一封信，你拿回去看一看，三天之后你到翻江关找我，如果你不来，可休怪我不客气了。说着从百宝囊之内把他师父给这封信刷啦扔在薛丁山的眼前，提战马来个夜叉探海，捡起了飞抓揣在兜囊之内，撒马往回走，救命，收兵回城。再看军卒敲着德胜鼓，唱着德胜歌，咚咚下咚咚下咚下咚下咚咚下，人家回城。薛丁山恨不能一头碰死啊，太窝囊了。就在这阵，程咬金来到切见，哎，孙子，人都走了，起来吧起来吧。哎呀哎呀，啥呀，书到用时方恨少啊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小子老觉得自己不含糊，什么王禅老祖的徒弟，大帅的儿子，龙虎双状元，今天碰见茬了吧？啊，还得练呐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这样一封信呢？薛丁山臊得了不得，哪有心捡这封信呢？他把他的飞锤捡起来揣在兜囊之内，学马就走。程咬金把这封信捡起来了，你要说程咬金一个字不认识也屈着他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要立立张张的写郑恺，可能认识个十二十个的。这封书信毛笔字龙飞凤舞的，看了半天他也不认识，拿着走。收兵回营，来到了中军大帐见薛礼。薛仁贵早就得报了，说儿子被那员女将拉下马，刀压脖项没杀，人家收兵走了，正百思不解。程咬金进了，元帅回来交令，那员女将留了一封书信，你看看吧。薛仁贵赶紧接过来展开一瞧，哎呦，薛仁贵虎目圆睁，剑眉倒竖，半天没说话。为什么他没法说话呀？十七禁律五十四斩上说的清清楚楚，临阵收妻，杀头之罪，这是敌将啊。 在锁阳关为了陈金定我要杀丁山，闹得沸沸扬扬的。哦，这又来了。我说什么，他一转手递给了李治。太子李治在这呢，接过来一看没言语，转手递给徐继徐茂公了。其实徐茂公在这看也不言语，众将都瞧着干嘛呢。程咬金着急了，我说你们念书人就是造人恨，你说你看完了你都说一说呀，叫我们知道知道啊，你光心里有数，叫我们在这猜闷多着急呀。不是着急，那给你吧。徐茂公又把这封信递给程咬金。哎，我要能看明白我交给你们呢。哎，不是叫你看，是叫你收起来。收庄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没等徐茂公说话，薛礼站起来了。哎呀，王家千岁，我头晕，心里闹得慌，可能是旧伤复发。哎呀，我支持不住了。哦，元帅，那你休息去吧。薛礼赶紧走了。薛礼真是身体不爽，不是他躲了，没法办呢。如果不同意这门亲事，樊梨花能和薛丁山战50回合，这个女将杀法骁勇，武艺超群，别人不是她的对手。如果同意，临阵收妻有杀头之罪，所以她躲了。殿下一看，哦，把这坨乱麻给我了，我慢慢抽丝，我怎么抽啊？啊，朱文师，你看这事儿的怎么办？齐急徐茂公当着众将把樊梨花留下这封书信给大家念了一遍。大家听完知道了，原来是骊山圣母从中为媒，想樊梨花许给薛丁山。听完大家都不言语。徐继徐茂公说，众将官，这件事情你们看做得做不得。按军纪讲，临阵收妻是不行啊，可是目前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薛丁山一听就火了。尊师，这门亲事做不得，他本是敌将之女，带我出马临敌，杀了樊梨花，夺下寒江关，救出金莲和窦仙童。徐茂公一乐没言语，人家有身份。程咬金笑了，你啊别吹了，你要是能抓住樊梨花，今天疆场也不至于叫人家给蹬在马下刀压脖子。哎，你有那个本事吗？怎么有啊？那他是用的计策，他一松那个链子我就掉到马下了。要真打，行，别吹了，要是吹牛跟爷爷学，呵呵，我是你爷爷，要想办事不行，你不是对手，你琢磨琢磨有没有这么事儿。这下提醒了薛丁山，薛丁山的脑子哗哗飞快旋转。哎呀，想起来有这么回事。下山之前，在前一个月，师父说过，说骊山圣母有个徒弟叫樊梨花，别看是女孩子，他是不带方巾的仗，特别是骊山圣母能耐好，他教出徒弟错不了，久以后你真见着还应该跟人学习。提过这个事儿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也给我一封信。这封信哪去了呢？我记得师父说过，将来你有了难处，你看我这封信，这算锦囊。我记得我拿到手里就夹到书门里了，哪去了呢？哎呀，难道是师父从中为媒，真的把樊梨花许给我？樊梨花这姑娘长得百里挑一，你说个头、模样、武功，对呀，我在疆场跟她那么横，人家不卑不亢，说出那话来。我跟缩脸狗一样，是差点。这门亲事要真是我父母同意，嗯，也好。 薛丁山岁数小，脸儿小，低头不言语。众将议论纷纷，旁边惊动一人，谁？尉迟宝林。千岁，军师，我有一言出口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虽然两军阵前收起有杀徒之罪，可是我们这次出征，锁阳关被困一年，继续西进，不定何年何日还朝啊！如果打个十年八年的，这帮将官都不能娶妻生子，难道都叫他们断去香烟后代吗？难道祖坟上都断了香火？要我看呢，以战情为重，免去临阵收妻这一招。收妻啊，别算违纪，但是分怎么情况。如果这个樊梨花真是奉他师父之命许给丁山，我看应该成全。驸马秦怀玉说，殿下，这件事儿应该成全。丁山和樊梨花不是说两人疆场见面相爱就结为夫妻，而是奉了师父之命，师徒如父子，师父说话了，那应该照办。少卿说，是啊，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桩婚呐。要我看，今后临阵收妻杀头之罪免了吧。李治点点头，君师啊，我看也合适。你看呐，无量天尊，殿下你愿意成全我更高兴。那好，从现在起大唐营就免去这一条了。薛礼薛仁贵也知道了，下边大家该议了，怎么成全这门婚事呢？第一个闹的就是程咬金，你们乐意了，樊江关那边还不乐意呢，没有这么定亲的啊。薛丁山打伤了樊梨花的爹，又把两个大舅子用枪给挑了，再找人家姑娘求亲去，人家女儿能嫁给他吗？人把女儿砸吧砸吧喂狗也不能啊。我看呐，这个亲事成不了，甭说别的，就这个媒人就没法找。谁敢到樊江关去提亲呢？那樊红还不把这个人给剁了呀。徐茂公说，四弟你说的都对，就一件事不对。
什么啊？
你说没人敢当媒人啊？有，营中有人敢到樊江关给樊梨花提媒啊？
啊，下回接着说。